我他说最后最后没有再另外一个生他，就是自己生自己的话，还是落入自生，哦，就是会落入，最后还是会落入自生啦，哎，所以自生不成，他生不成，共生可以吗？既然没有自没有他，那共生就有双重过失。所以自生他生共生，这个有因生都不成，那你无因而生可以成立吗？如果无因而生，那做坏事也可以升天堂啊，做善事就堕地狱，因为无因无果。所以他在论不生的论证啊，中论他是从这边的破四生来说。那外人就反问呢，那到底是怎么生？他说是如幻的因缘生。所以它不是自性生了，哦，那另外一品就是观三相品，三相就是有为的三相，生住灭啊。他这里就有破斥这个碎旧部，他认为一切法的升起必须有一个生的法来升起这个法。那这个生法如果是有为的话，有为它是具备有生住灭的特性才称为有为嘛。那你这个生如果是有为法，那有生住灭，那有生又有灭，那你这个生灭怎么能够同时存在呢？哦，那如果说这个生法不是有为，哦，它没有具备生住灭的话，那你本身是无为，你怎么去表现，哦，这个一切法是有为，哦，就是种种的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破，哦，原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无常生灭呢，只不过从世俗来看，哦，它只不过是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这种因缘的合聚跟离散，哦，没有一个实在自性的生，没有实在自性的灭。中论是主要在这两品，来谈。好，其他呢？有什么问题吗？还请，哎，麦克风帮忙传一下。是。
因缘啊，讲了无化的因缘，就他说讲了非因缘，我是不太懂啊，非因缘非自然，他知道讲。
你哎，楞严经是。
刚刚的提问权，
我实在不太懂啊，他的糊里糊涂。那个你刚说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因生，所以不是因缘，他讲这样。
哦，
他是不是他讲你讲他是如来藏，其他讲就是真心幻化出来的。那你讲无为法，为法亦无为法。
哦，他你现在是讲楞伽经吗？
楞
严经，哦，楞严经的讲法跟中论不同啦，啊，哎，他如来藏系的有些他是由一个超越的，哦，常住真心啊来生一切万法，哦，那中哦，哎，这边哈，哦，可以看出来了，在学派之间哈，哦，大概可以分成几个主要的类别，比如说色跟心呐，啊，色跟心，以唯识来讲，它是万法唯识，好，哦，包括种种的山河大地啦，啊，我们的身呐，啊，是唯识所现嘛，它是比较强调心识。那如来藏呢，它讲万法唯心嘛，哈，哦，心跟识都是偏重于心法，但是这两个心跟识还是不一样。如来藏的心是常静，它是恒常不变，而且是清净的。而阿赖耶识的识呢，它是无常，而且是杂染的。好，哦，那么中观又不一样，中观它是色心平等观，它认为这个色法不是由心所生，它是互相因带 啊、哦，是跟，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怎么样？学派之间哈、哦、的说法是有不同的，我们就会了解他本身怎么说。那不要用这个来打那个，那打不完呐、啊，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好，还有问题吗？请。您要请问哪位法师？
没有，我是针对刚才那位师父问的问题，就怎么去体悟不生不灭嘛。那我想所有在学中观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怎么去体悟不生不灭？依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经验，就从那个性空学探研嘛，法师英顺导师也有讲说，我们观空的话哦，是一个是分析空，一个是观空嘛，就是一切有不一直切切切，哦，就一段一直切切切到最后切不稳那个空，那个刹那空，这个也没办法切入。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观空，就是唯识的观空。那另外就是我们中观就直接观法，直接观进去了啊。所以要体悟不生不灭，要先从生灭里头去体悟了。华哦，你看那个华当下就是当下生当下灭，在当下生当下灭的时候，既生又既灭，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华心。
嗯嗯，好，
我不想这样解释。
你刚刚提到，确实啦，大乘里面谈到观空的方式啊、哦，有的是分破空，好、哦，就观色法，不断的分析分析，最后到极微；观心法，不断的分析分析到刹那，啊、哦，那另外有观空，就是说，同样一个女性啊、哦，有人看起来是她的女儿。有的看起来是他的母亲，有的人看的是小三，有的看来是什么，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或者是同样的水，那一物生四心，这是观空。另外呢就是自性空啦，你刚刚所说的第三种就是、就是自性当体即空 的这种方式。这波尔经就有提到十八空里面的自性空，或者本性空啦、啊。那如果中论的话，他就在观缘品跟观三相品这边都讨论了。嗯，可以啦，可以。那是观
空，所以我这样讲是说，如果想要去体悟不生不灭的人，应该去努力体悟生灭啊、哦，当下生当下灭那个缘起，就是法之住啊、哦，缘起，所有的法是缘起。那缘起的话就是当下的缘起，当下缘起，当下生当下灭，那个当下生当下灭，那个叫做不生不灭。
哦，不过有的人当下生他就落入生啊，当下灭他就落入灭。
对对，又落入这个东西。
这个
就是说要注意那个缘起，要去常常去体悟。
就是说，好，请坐。在里面虽然有提到声闻跟大圣会有一些对立嘛，但是其实我们从导师的著作里面来看，声闻佛法他讲正常道啦，就是诸行无常，然后到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尽，那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好，那这个三个都是法印啊，无常、无我、涅槃，好，但是通通是法印，为什么无常的法印是生灭，那涅槃的法印是不生不灭呢？龙树菩萨就把这两个贯通起来，因为无我不但有为法也是无我，那个涅槃无为法也是无我啊，它是透过无我性空来贯通有为无为，所以生灭不生不灭，它是说那个开示的方便，但是不能够取着。好，其他什么问题吗？请。好、哦，你是要传麦克风啊，不是要提问的。好，还有吗？或者提问单？ 请把握时间，我们只能到5:10。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法师赶快车的部分，我们请他补充补充，好吧？啊。
可能要到下一场才能补充啊。我这边再补充这个般若经啊，就是如何契入不生不灭，在讲义的B16，在导师谈空的双观义的时候，空有这一种显示真实，还有这一个表示虚妄哦。然后 B16 的解说这边，如何契入这一种甚深体悟的不生不灭？那这边提到观破世俗的虚妄啊，世俗的虚妄。那世俗的虚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法，如幻如化，这是一种。那就是不生不灭，就在般若经的教学里面，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中论讲的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就是缘生缘灭。当我们破除这样的一种这个缘生缘灭，就是这边所谓的虚妄，然后可以就见就是体悟到这个圣意的这一种超越生灭的一种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它有世俗观行的一个层次，无自性生、无自性灭，跟悟入的一个层次，超越生、超越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好意思，因为要补充可能要讲到6:00。我们请开恩法师。
我稍微，如果是以阿含经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A1， 就是这一个阿含经A13 第一段。老师经常不管在中论还有在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同一原则的缘起来阐明这一部阿含经，杂含293经，就是因为有这个缘起的这个理则啊，那所以可以说明一元性的有为法和无为法。所以在阿含经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怎么样的描述这个不生不灭的无为涅槃是如何的境界。那但是在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佛陀开示的内容都是缘起。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个缘起的这个理则啊，它要通两边，就能够慢慢从这个有为的生灭啊，那去体悟到无为的不生不灭啊。所以如果是站在阿含经，它是以缘起来贯通这两边啊。所以我从我的部分提供这样的一个看法。
补充一点，可能跟刚刚有一点点相关的哈，各位可以翻一下 C 哈 ，C24 这一页哈。好，那在 C24 这边，请看上面的段落，括号二哈，括号二。括号二这个段落是如幻的因果来说缘起啊。这个段落请各位看倒数第四行啊。好，倒数第四行说前心后心的不即不离。好，就是般若经里面有提到一段文啊，谈因缘法的时候谈前后的不即不离。好，那约行得果啊，有这样的前后的因果。好，那这样的因果是缘起的因果，前后不即是也不离。好，这是前面一段。可是在般若经后面一段他接着说什么？接着说非常非灭，非常非灭就是不生不灭了。好，那就是这两段文，一个是缘起的因果，那一个非常非灭，这边说是如幻的因果，如幻的因果来说的说如幻因果说缘起，就是都是缘起，那一个是从前后，就是现象，那一个是从非常非灭， 那后面有一个挂号嘛，哈，好，这个缘起即空，就是刚侯冠院长说相通嘛，哈，前就是世间跟出世间相通。好，那空的定义这边用非常非灭，啊，所以非常非灭就是不，它也是从这个空来谈的，哈，就是刚刚的超越来说了，哈，嗯，好，补充一下，哈，好，到这边。
请问还有提问的吗？请。
如果说如果已经可以证解空性，
嗯，
那他在修空的时候，他是那个空是算止呢，还是算观呢？
嗯，好，这个止观。
请院长答复。
开元法师有写圣解空性的啊，哎，我先听他的。
这个问题在成佛之道导师有做，在这个我有点忘记，太久没有背。对，波尔波罗蜜这个。安住极静相，在那一段里面，导师讲到这个修所成慧，那他以这个法性空作为所缘境，那当然这个所缘就是去思维他的一个道理，那他这个法性空可以当作止的所缘，也可以作为观的所缘啊，那到修所成慧它是交替的。就是你若去思维分别，就是观的所缘，以他的这一个思维分别的一种，你的一种一种整体的一种理解，然后安住于这样的一个理，那这个就是修止。那一到最后，导致说空相也脱落，那就弃悟这一个般若的实相会这样。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怎么知道导师在解释这个寄送的部分，那应该蛮详细的。那他意思就是说观空是以是指的所缘或是观的所缘。
这个其实就是关系到指跟观的定义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所缘嘛，像三三昧他都通指也修通观。啊，如果是我们的在修什么他的时候，他的定义是心一境性。如果我们是定在一个所缘在观，无我无我所空啊，比如说修空三昧，那他只是定在一个所缘，并没有抉择思维分别啊这一种的这种观察力的话，他就不可以算是毗婆舍那。那如果是在观无我无我所的时候，他能够见到色法名法啊这一种生灭乃至他的一种本性空的话，就是我们有在透过分别抉择啊思维啊这种内容的话，他就吻合毗婆舍那的定义啊，所以不是所缘的问题，是我们用方法的问题这样啊。嗯，
来，李老师。
因为我想到刚刚那位师兄谈到，他谈楞严经啊，因为刚好跟我们中观的系统不太一样。就楞严经最有名的，比如说像反文文字性，它的反文文字性那个字性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来藏嘛，他那如来藏他这个系统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楞严经里面，他一定会从反文字性里面去探索，就是说像我们圣曼经，导师说圣曼经的最真常为心最经典的就是它一个叫做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它的如来藏是就像摩尼宝珠一样，那是不变的。不空如来藏是他们要探寻的反文字性的内涵，就是不空如来藏。他们不要的是空如来藏，就是那个叫做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那就是空如来藏。那位师兄，我想他意思是说， 如幻的缘起，如果从梵文之心来说，就是很难理解的，很难搭得上这个线。我的想法不晓得是这个意思。
好，还有你吧，来请。
大家好。假如换一个角度来想，另类的思考，佛陀他那个时代，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科学知识或者验证的知识，能够利用大脑里面的思维想出这么一套一套，而咱台语来讲的假密会假，假威会假，所以呢由简单就越来越复杂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然后呢你再回头过来，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然后又为什么又为什么，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而这个究竟是什么。那我们目前用现在所能够了解的语言，不是用以前的思想，用现在语言来了解。那我们怎么了解呢？第一个，我们目前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叫做现实世界，你会肚子饿啊，你要吃饭啊，而另外一个呢是语言世界。而语言世界呢可以漂移超越时空，跑来跑去。那我们现在下一代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它现实世界以后夹杂了一个电玩世界，所以呢它电玩世界跟现实世界搞不清楚的时候呢也是很混乱啊。那我们现在的思想语言世界啊跟现实世界哦，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有好奇之心啊，而有恐惧之心，而生命本身的本体它本来就有求生的能力，所以是贪生怕死。
是因为时间有限了，您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如何，
您的问题是什么？
用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说用另外一个角度啊，用现在所有的科技或我们所知的来解释这个空，来解释这个思想，啊，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因为你们是师父啊，你们的头脑比我们好啊，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谢谢。
好，或许有些科学啊，哈，他们想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空啊，哈，这个有点困难了。就是说如这里所说的，在佛法谈的世界啊，它没有什么语言世界、现实世界、电玩世界，它没有这样分，它就是两个而已，一个凡夫共许的世界，一个圣人共同体悟的世界。所以尽管我们现在在什么语言啊，不管是梵文种种都是凡夫的，凡夫共许的啦。你说要怎么讨论这个，还是凡夫的，凡夫大家语言共许的世俗地啦。那真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主要哈，他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去除我执、法执，好，还有里面提到嘛，圣意的话，他脱落名相分别。就是所有一切的名呢，这个只不过是假名，像各种不同的相貌，还有分别。哦，你刚刚所讲说用脑筋啊，怎么想想，这个还是分别。所以圣人的境界，他是心行处灭，他不可能用我们的大脑去分别了，小脑更不行的啦。他是要靠体证的，哎，那名相他是要。就是言语道断了，就只能用体证的，倒不是用解说的。好，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到这里？好，好。
有要回向吗？
好，请大家起立。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